十三章第五节第六节，我先念一遍，有大家一同开声来念。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们同来读第五节第六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们再次低调祷告。虽然你说记载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的话语，都是生命进前所需要的，跟我们的生命生活的教训。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恳求你今天这一次用启示真理的圣灵，在圣经中间已经写下的话语，来关照我们的心，提醒我们，给我们在你道中间找到智慧，在你道中间找到自由，也在你道中间找到自由的耶稣。好的，我们用真理束腰，我们就不放纵，我们不走在错误的道路中间。求主捆绑撒旦，吩咐他远远离开我们，不让他在我们的事业中间有丝毫搅扰的机会，因为他在你里面延续毫无所有，你已经得胜了他，你也把这个得胜赐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在第四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福音人人都当尊重。很严格的说，这就是提到了关于信的问题，这提到人的感情与肉欲之间的怎样调和，怎样平衡，以至于尽义人的责任的问题。这关系个人，关系家庭，关系教会，关系社会，跟关系全人类的命运，以及在历史中间有怎样蒙上帝赐福的问题。第四节讲完了以后，第五节马上进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好像跟第四节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是同样重要的范围，也就是对钱财的态度。如果我们很严肃地看这个社会的腐败，常常从这两件事对落下去的，不是从信仰方面的失败，就是从贪财方面失败；不是从放纵方面的失败，就是从对钱财的不忠失败开始。所以一个民族的败坏，一个社会的瓦解，常常从这两件事开始。如果一个人对性的问题不严谨，一个人对财的问题不谨慎，那这个人一定生命败落，这个人一定是遗臭万年。所以我们说的所谓的这个不好的新闻，所谓的 scandal， 都是提到这两样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的钱财的事情上不对，或者一个人的婚姻的事情上不忠，那么社会的人可以摇头叹息，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失望。这就是我们在道德基础上很重要的两道防线。我们对性、对婚姻、对家庭应当有严肃的责任感，我们对钱、我们对财务、对我们自己有利的权利使用的财产的问题，我们应当有很严肃的责任感。这两个配合起来，去使我们的生活不单单在这个圣洁的心智上，在圣洁的行为上有份。所以呢，婚姻的清洁和钱财的干净，是我们圣洁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两大的表现，两个具体的这个表现，具体的见证我们的信义是否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过着节制有顺从真理的这个原则的生活呢？我们的财宝是你照着主的给我们 有人为圣众缘故，持守自己的贞洁，不贪财，不放纵私欲，不得不义之财，不用不择手段的办法，这个不应当的钱财来奢华用的，来随己的这种试探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五节的重要性跟第四节的重要性是可以同样齐观的。第四节提到了婚姻人人都当尊重，第五节就是在前面的方面，人人都当知足，我们都应当懂得怎样能够在自己所有的这个钱财上满足，这个很重要的事情。中国古人说的知足常乐，这个真正生命的平衡达到了喜乐，跟你对所有的产业、所有的物就物资的财货的事情也真正知足是有关系的。有一个人所有的他从来不感到知足，那么再给他十倍他知足吗？还是不知足？已经拿了十倍再给他百倍他知足吗？还是不知足？知足使你在最少的这个分量中间也可以得到快乐，不知足给你增加十倍百倍千倍万倍你还是不知足。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不是多少钱我们才能过生活的问题，是我们的心要怎样对钱财有正确的这个回应，对钱财有正确的这种态度，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谁是有钱人，谁是穷人，我们不能用数目来定，因为有一些人责任很大，他们需要很多，而且他们要用许多许多的责任做许多许多的工作，他们需要很多的钱财，所以这些人钱多不等于他富有。那相反的，有一些人他没有什么责任，也没有什么需要，他有一点点的钱就可以足够他的生活了。如果他不知足的话，他就变成一个贪心的人。所以这样我们看见呢，不是因为数目的多少来决定一个人是贫或者是富，那就在责任从他应当做的工作上的需要量来看，他的钱到底是富有的或者是贫穷的。比如说一个做父亲的人，如果他只有一个孩子，那么他的钱呢虽然不多，他应当是够而且有余的。但相反的，他隔壁的一个父亲有十二个孩子，虽然他的钱比隔壁的这一个父亲的钱只有增加五倍多，但对他来说还是不够他这个家庭的开销。所以我们不能说用数目的多少来看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富有，是不是应当知足，那个看他内心对钱财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这是很重要的。那保罗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则，也就是他自己做人所积攒出来的一个智慧的榜样。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富足，我也知道怎样处贫穷。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有时会过一个非常富裕的生活，有时他可能有一段很穷苦的生活。但这个呢，百金战士的一个老人呢，他可以这样说：当我富裕的时候，我懂得怎样处理他；当我贫穷的时候，我懂得怎样处理他。所以这里就根本不是身外之物怎么影响我身内的心智的问题，是我身内的心智怎样对待身外之物的问题。所以许多的钱摆在他的面前，不会动摇他对主的爱；当许多痛苦贫穷临到他的时候，也不转移他对上帝的忠心。这样子依靠上帝，仍要归于上帝，照着神所给他的智慧同节制，才能过一个应当有的适当的生活。这是保罗对金钱的态度所给我们下的榜样。感谢上帝，他立了这样的榜样，他赐给我们这样的表率，那是教导我们 懂得怎样做一个钱财的主人，而不是做钱财的仆人。当我们做钱财的主人的时候，钱财就成为我们的仆人。当我们做钱财的仆人的时候，我们的自己捐钱财做我们的主人，这样你就很难真正侍奉那真正的主。因为真正的主不是物质，主就是上帝，上帝是个灵，上帝不是物质的金钱。所以当一个人以钱为他的主宰的时候，他就不能真正侍奉那真正的主。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重这个轻那个，你就是爱这个你恨那个。所以当我们真正以主为主的时候，我就不能再把钱财作为代替上帝在宝座上应当有的地位。这样每个侍奉主的人都要用这个话勉励自己，鞭策自己，约束自己，提醒自己，我是侍奉钱呢，或者我是侍奉主呢？是不是钱多的地方我喜欢去呢？钱少的地方我不愿意侍奉呢？是不是有钱的人我喜欢用笑脸逢迎，没有钱的人我是用一个非常凶恶的一点眼光来对待他们呢？这是很不对的事情。雅各书说，有钱的人到你们中间聚会，你们就让位，你们就笑脸欢迎他。但是穷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对他不理不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学习对钱的态度比得到多少钱更要紧。我再讲一次，你对钱的态度如何比你有多少钱更要紧。如果我可以赚到很多的钱，这些钱得来是用不义之徒得来的，我应当拒绝，我应当对主说，主啊，我不愿意领受这个钱，因为这些不是耶和华从西安所赐的福，我得来要做什么呢？那个不是从神而来的钱，就是拿到手里是一个捆绑缠累我们的重担，是给我们制造麻烦的一个工具，是使以后的后代彼此相杀的原因。我们千万千万注意这些的话语，凡不是从神宝座赐下的，不是神所给我们的钱，就是你靠着你的小聪明，靠着你的诡诈，靠着你的贪婪，靠着你的阴险，靠着你的奸诈的办法得到的那些钱，就是拿到手有一天要离开你去，因为你不可定睛在能动摇的钱财上面，钱财要伸出翅膀离开你而去。这是圣经的话语。我从你不懂钱财怎么会飞掉呢？钱财怎么会离开呢？钱财怎么会伸翅膀呢？你把钱关在钱柜里，它怎么跑呢？它没有翅膀，它没有脚，它不能走。我告诉你，走的钱一定飞，钱一定走的。因为每一年都有什么，都有这个 inflation， 都有 devaluation， 每一个懂经济的人都会告诉你，全世界的钱的价值每年是减少最少2%到8%，每一个国家一样的。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银行才敢给你利息。为什么呢？你给了100块，明年年头的时候你拿了104块，为什么？因为明年的100块是只有等于92块，所以呢他再把几块给你，你感到增加了，其实是减少。所以呢50年前建立的高楼跟现在建立的高楼为什么速度增加几十倍呢？就是因为这样速度一直一直贬值，一直贬值，一直贬值。所以呢这个叫做经济成长学里面一个必然的程序。有许多人不懂，因为钱放在银行增加利息，增加利息，我的钱多了，不是你的数目大一点点，而你的价值是越来越少的。这就是呢人常常自以为聪明而被自己误的原因。我现在不谈钱的问题，如果你太兴趣就不听其他的道理。我不懂钱，我不是太不懂，我不爱 想钱的问题，在我不是不懂的，或者没智慧去明白经济学的一些的原理。但我告诉你，最伟大的经济理论家多数是在芝加哥大学。到了1998年以前，所有大学教授拿到最多诺贝尔经济奖的是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教授所想出来的经济学的理论是轰动世界，是首屈一指，是普世所赞许的最高最高的程度。但是到了1998年，经济金融萧条危机来到全东南亚以后呢，这些人都承认他们的理论缺点太多了。所以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聪明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把握金钱，只有赚没有亏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大概10年前吧，美国的 Rockefeller Center 给日本人买去了，日本人可以买美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的一栋几十座的大楼，最高一座大概差不多50-60层，给日本人买去了。那个时候日本人正在嚣张，正在膨胀，正在的泡沫经济最高峰的时候，他们曾经出钱买一张现在可能被证明是假的满国的三标了，是3900万美金。以后呢还买了一张 Dr. Gorgio 也是满国的，是7900万美金。再有一张是 Picasso 的，是8200多万美金。还有另外一张是一个澳洲的 Mr. Bond 所买的 Ulysses 是5300万美金。那个全世界像疯狂一样的搞地产的人都是突飞猛进暴发户，所以他们钱多到一个地步，可以用一张图画出价几千万美金，能够在拍卖行里面，我比你高，你再比我高，我再比你高，一定把你打下去。第二天世界各样的报纸就登出来，是谁买到这张画，他的名字就可以名震四海了。这些人现在懊悔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卖一座楼，整座几十层楼还没办法付清楚一张图画。 Mr. Bond 后来卖了3座楼，要付那一张图画5300万美金，还是没办法付清楚。结果呢，宣布不成买，不成买以后呢，那张图就被卖到某个公馆，多少钱就不宣布了。像 Christie 就用比较低的行情把那张图画卖掉，卖掉以后呢，向历史上保持记录，那张图画有记录的数目是5300万美金。后来发现 Mr. Bond 他本身印假钞票，本身作弊，违背许多澳洲政府的宪法，被关起来，被放在监牢里面，才结束了那些风波。现在的变成什么？世界的财主在哪里呢？甚至说世界的智慧人在哪里？甚至说世界的哲士在哪里？或者原来的意思可以解释，世界的哲学家在哪里？ Where are the wise men? Where are the philosophers of this world? 这些哲士，这些智慧人，这些所谓的哲学家，保罗说世上的小学，世上所有最高的学问，比起神的道，像幼稚园，像小学一样的。几年前在阿芬托夫兰、John Leslie、Herman Kahn 这几个当时最重要的这一个呢，所谓的 Futurologist 未来主义者的预言大师所卖的书呢，只贵于洛阳，这是全世界公开认为是最好卖也是最多人阅读的书。但是这些人的书今天名字都听不见了，John Leslie 的名字很少人在提了，除非我今天晚上提。阿根托夫的书很少人再讲了，除非今天再给你们讲讲。我提的时候告诉你，他们已经没有书多少人在提了。这世界的智慧人在哪里？世界的知识在哪里呢？我亲眼看见最有钱的人，当他喝的时候，影响上下，叱咤风云，管治万的心。 但是他们所得到的是恭维，他们得到的不是恭敬。许多尊严前的人离开世界以后，历史很少人在提他，很少人在讲他，很少人在纪念他们，除非他生前用钱做了一些帮助人的事情，让一些人为他们的美德宣扬他，而不是为他的钱财宣布他。这个一件千真万确，是千代万代都可以印证的事实。我常常用个比喻，就是当我们唱《伊莱亚》的时候，我们唱《圣炮》的时候，我们唱圣诞诗其中一首最好听的，的作者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这个人呢，为什么我们纪念他呢？因为他有钱吗？不是，因为他的音乐。Bartholdy Mendelssohn， 他是一个叫做 Abraham Mendelssohn 所生的两个孩子其中之一。因为他还有一个姐姐，姐弟感情好到一个地步，当你姐姐很年轻死了以后，不久弟弟想念姐姐，他也死了。这个姐弟感情好到这个地步是很少的，他们两个都被生在 Abraham Mendelssohn 的家里面。在 Abraham Mendelssohn 是一个银行家，是在德国很有钱的人，但是呢，这个死了以后呢，没有人纪念他，人纪念的是音乐家 Mendelssohn。 Abraham Mendelssohn 的父亲呢叫做 Moses Mendelssohn，是 Immanuel Kant 的同的这个朋友。 Immanuel Kant 是康德，是这些历史的很著名的一个德国唯心论的地主或者创始人。从康德到 Fichte 到 Schelling 也结合起来，到了赫格尔，就成为一德国唯心论的最高峰、最大成、最大的系统的一套的哲学。这是自从柏拉图、阿里斯多德、苏格拉底古代以来最大的成就的一个哲学的派系。但是呢，后来赫格尔没有死以前，就有四派的人起来反对他，正义论他自己的哲学方法里面，正论必然必到反论，所以反论必然，反论挑战正论，也永会相敌相对相影响的结果，就产生了综合论。那个四派的人就包括共产主义、存在主义还有唯物论的思想对他的反抗，因为他是唯心论。今天我不在这里教哲学，我们回头来看看，那这个时候呢，德国人有一些伟大的这个思想家，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更有一些伟大的诗人，更有一些伟大的音乐家。所以呢，在1800到1850之间，德国出了很多很伟大很伟大的人，而在这段时间死去的人，是成为德国好像运行一个一个运作，变成文化产生大恐慌的一个时代。这段时间1800到1850之间相继而死的人，包括海顿，包括贝多芬，包括希勒，包括拜伦，包括这个黑格尔，也包括了这其他的重要的人，像这个另外一个诗人。那这些的人呢，都在那个时代。那这个时代里面还有 Mendelssohn 这样的大的音乐家出来。Mendelssohn 是四十三个家族，第一代是 Moses Mendelssohn 哲学家，第二代 Abraham Mendelssohn 是经济学家、银行家，第三代这个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是音乐家。到现在20世纪结束，21世纪开始，人家讨论德国的人物的时候，还有人谈谈 Mendelssohn Moses， 还有人谈谈 Mendelssohn Felix， 很少人谈谈 Abraham Mendelssohn。 为什么呢？因为有钱人死了以后没有人要纪念他。我每次用这个例子的时候，那是提醒只以钱为人生最终目的的人，你们要谨慎你自己的存在，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价值是超过你所追求的目标 也就是钱的。如果你把你追求的目标钱当作比你自己在追求前者的生命更有价值的话，你那是自己轻看自己，自己错误的赌记自己，自己误念自己，他很错误很可惜的一种态度。所以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应当有神圣的，从神的启示来看，否则的话我们就掉在耶稣所讲的那句话，人的这个全世界失去他的灵魂有什么益处，还有谁能用什么来换取他的灵魂。你的生命比你生命中所追求的物质、财货、金钱的价值是更重要的。阿们。愿上帝赐福给我们。那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除了你在分的事情上要保守圣洁，应当尊重，不要误会，不要背后行云。接下去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为主，因为主曾说，我终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请你注意这个句子与句子中间有很多隐藏着的智慧，我上次是今天只能提到几点，因为太多丰盛的智慧隐藏在这些话语的中间。这就是告诉我们，你们不可存心贪爱钱财，你心中应当有一个态度，就是不贪钱财，不贪爱钱财。贪爱钱财不等于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需要钱财，我们需要钱财，但我们不可贪爱钱财。大家说，我们需要钱财，但我们不可以贪爱钱财。需要钱财是可以做工，可以去赚得，可以去赢取，甚至可以在神面前祷告，求主把我们需要的钱财给我们。但是贪爱钱财是尽可能不用工作，不付代价，用轻巧，用取巧，用阴行怠惰，用毫不这个尽责任，就盼望得到这个没有尽职而得到的不义之财，这叫做贪爱钱财。昨天有一个年轻人到我面前来，他们就为我祷告，我已经预备了，我什么都预备好了，我听见主的呼召，我愿意做传道，只等一件事情。我说你等什么？等上帝供应我需要。我已经愿意侍奉主，那我是等钱，我缺乏钱。我说求主带领你，带领你为我祷告。那我就感觉到应当怎么为他祷告呢？因为他现在说我已经奉献，什么都有了，有的奉献就差，只等钱，那怎么祷告？主啊，你知道他什么都有了，现在他只等钱，快快给他吧。这样祷告，我祷告不出来，所以我祷告主啊，求主给他清楚知道你的呼召，也给他知道怎么样尽心尽力去做应当做的事，来适合对你使用。你一定为他开路，我是这么祷告。祷告了，他说再讲一次，塔莫斯啊，我现在已经预备了，奉献做传道人，什么都有好了，我原念圣学只等钱。我说照我对我学生的教导，我说不客气的，你先做工几年，赚了钱，靠着你赚的钱除夕的去念圣学，就证明你是顺服上帝预备做传道。你祷告着别人供应的时候，他是一面做工养生，不靠外邦人，那不从外邦人取一分钱，免得他们就以为他们可以用钱买福音，然后再把福音传给他。去那个 The Billigram Center 对200多个中国人讲道的时候，我告诉他中国人要有骨头，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坐在这等外国人给我钱，给我读神学，给我助学金，给我帮助，然后我侍奉上帝。你们真正的侍奉上帝，先去做工，做工养住自己，储蓄一些钱，用自己储蓄的钱先去读一年，读得很好，老师们说好的学生，功课好的可以拿到助学金，你才去申请。 今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来找我，他说我是东北来的，他们说我很谢谢你，他讲了东北的口音，啊，你去年讲的话给我很大的震撼。我说我讲哪一件，哪一节圣经，讲哪一件事情，是你很大的震撼。他说这里很多人就说，你们只要四分主预备好，清楚主的步骤，上面一定会给你备钱。只有你为一个传道的时候，拼命做工，离岸出一身，用自由的身去归神歌。所以我听了你，我感到你跟所有的牧师不一样，你才是真正挑战青年的奋斗的，你才是真正考验青年是不是要侍奉上帝。所以我就做工作了一年，现在就到贵州学来上课，全部学费我自己付，全部住宿费我自己付，全部的费用我自己付。我不知道我能过多久，但是这些都我血汗钱，这样我就好好过。我说因为你血汗一年，现在用这些钱来读书，每一个字都会读进去的，你一定跟别人不一样。他变得很好的学生，很注意听课，因为每一课别的在美国学校几百块美金，我们的学生只有100块美金，那在美国神学课程只收100块美金一个课程，这个便宜的不得了。但是旅馆不是我收的，每一天要40多块，在纽约哪里有旅馆40多块，那一个旅馆一个晚上是300块美金的。你在 Manhattan， 我们住的最便宜的是要4个人住一个房间，一天到晚12个钟头上课，回去就睡觉，为什么太舒服？那么他们100多块的美金，4个人跟一个人40-50块，那吃饭一天10多块，对他来说，他储蓄了好久才能付这些钱。他读了一个月以后，他得到许多许多的支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说我做工借钱来。我做工你奉献，现在很多侍奉主的人是学会只有我做你养我，我才做主。我对我的学生说不行，我最近呢我的学校开除了几个学生，因为一直吃不付钱不讲，赖账赖了1年半还没有付，我们教员会开会请他走。你上帝没有预备，上帝既然没有预备，表示什么也吩咐你来啊。你知道吗？宣言传道会有一个规矩，你自己去找你自己 support 才来做工。宣言传道会不给你薪水，你证明有人的支持你，你才可以做传道。那么这有好处吗？有好处。有缺点吗？有。有的人到处写信叫人支持他，比传福音更不行，一天到晚写信，也带了许多许多钱，太多变成2-3个人的钱在他身上，他也不讲。所以我这个不要批评什么，我就告诉你，你能够用自己血汗的钱去读神学的时候，你一定是为真理，不是为了要做什么，只有坐享其成的工作。这个看到许多的传道人，我做你献，我做你给，我是不必做的。这个态度不是神的仆人中间没有人是这样的，但是神要你从起初学习，在那奋斗，在那艰苦，在那显明你实在是顺服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说的不可贪爱钱财，贪是什么？不该得而想得的叫做贪，不是自己的想去夺过来的叫做贪，超过所需要的，一直盼望更多更多的才满足你心中的空虚的叫做贪。所以你从这三方面去看，不该得而想得的叫做贪，不付代价盼望快快得到不义之财的叫做贪，在你足够之外苦苦强求，用各样的办法去取不义之财的，这个叫做贪。你不可贪爱钱财。那我要问的问题，我们应当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但如果赚多一些可以不可以？现在要讲很实际的事情了。如果我一个月15000块已经够了，那么我去做多赚到8万可以不可以？赚到10万可以不可以？ 那个一万以上每一块都是贪到钱财，那我每个月贪到六万，我们怎么办？你如果最高可以赚一百万，这一百万算是我的贪爱或是上帝的赐福呢？不信就是感谢主，上帝赐福给我。上帝怎么赐福你呢？彩票中彩了，我拿到2000万，是上帝的赐福，真的是上帝的赐福吗？你敢说吗？如果不是上帝赐福，哪里来的？一定上帝赐福。会不会是鬼给你的？啊，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耶和华那里，一定都是鬼的。因为这好的钱嘛，你看张张都好好的，哪有不好的钱？又不是赌博来的，甚至买彩票了。后来神就给我们，当你买彩票的时候，你是存心帮助人，可以存心救灾。你也买彩票帮助人的可能吗？或者你是存心救灾？如果你是存心救灾的话，你救灾要做什么？你考虑了吗？我说我就是想中了财去传福音的啊！如果那个中财传福音，我不就能拿很多单张吗？你真的这样想吗？那如果你中财，你是不是他们个人的钱的袋子里面跑在你袋子中间背着你的钱，财运能中财呢？所以呢，我告诉你，凡有赌博性质的活动，所有的钱动机都是贪财。你用赌博的办法，你用交换礼物盼望得到更大的礼物，你就是贪财。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有交换礼物的这个节目，我最少200块，他就找一个礼物，最少就刚好200块，他盼望拿到2000块，这是不是贪呢？是贪，因为你负责任的时候用最少，而你得罪的时候盼望最多，你就是贪。所以凡是赌博性质的这个责任之外的野心都是贪。那么这样我们继续传，单单这一节讲2-3次都可以讲出来的，钱从哪里来的，哪一种得钱的办法是合乎圣经的原则的，哪一种得钱的办法是不合乎圣经的原则的。由于钱到你的手中，是因为你流的血汗，所以应当得到的，这叫做工价。工价是可以得的，而工价是可以存着平心静气、良心安稳去领受。而决定工价不给人的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工价到你手中的时候，你只管平安的领受，因为你付了代价，你做了工，你应当拿，这是最好的的财子法，亲手做工，得到工价是应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接下去钱从哪里来呢？别人的供应，比如你小的时候，你不能做工，父不供应你。比如你来的时候，你退休了，没办法做工，你的儿女供应你；比如说你在最困难的地区、贫民窟里面没办法生活的时候，政府供应你。无论是父母供应孩子，无论是儿女供养年老，体力已经衰不能做工的父母亲，我们政府帮助贫民，给他们可以养生，这个供应呢是正常的范围里面。你可以领受，因为你过去养过孩子，现在孩子养你，你接受了，你不必惧怕，你可以拿。因为你小的时候不能助攻，父母把你这个生出来，他供养你的需要，你接受了，这没有错。所以这个给人供养得到的钱也没有错的。第三呢，钱从哪里来？有的人因为尊重你，所以送礼物给你，这种钱你也可以接受的。但你送的人如果有别的动机，你就要谨慎了。如果送给你人有别的动机，要利用你或者迷信成分，你就要谨慎了。比如说有的人送礼物给传道人，因为他清楚知道，如果他送礼物给传道，上帝会给他报答一倍、10倍，那么他就以为这个就是他得财的办法，他有迷信成分，他有错误误解圣 圣经的东西，这种人对你的挚爱给你的东西，你要谨慎。我们今天如果不知道你没办法追求，如果你真正知道有人有这样的动机的话，你不能在他动机的错误中间继续给他犯罪一番。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一般兵长接受有一些钱来的时候是可以拿的，有一些钱来的时候是不可以拿的。有一些人做生意用这个败坏的办法、贪污的办法、诡诈的办法，那么加上一些好像是奉献给上帝的钱来贿赂他们的良心，那样的钱是不应当接受。因为他当今的这个女性就用这个收买教会的办法，这个收买上帝的办法、贿赂良心的办法来解决他没有认罪悔改的这件事情。这是钱哪里来的第三个可能性。第四个可能性，你投资得到的这种盈利，这个投资你要问投在哪一种事业上，投在正当的事业上或者投在不正当的事业上，应当投资的是什么，什么是不应当投资的，你这个生命原则去处理。第五样，钱从哪里来，从不应当用的办法去得到来的。有一些人就违背圣经、违背圣经的原则，或者违背宪法的法令自负，那这种犯法自负的钱是不义之财，这是不应该的。那如果你再讲下去还有很多可以谈，我们今天不专讲钱财的来源这个题目。你总括起来有两种，是正道之财，或者是不义之道的财。正道的财是神所赐给你的，是你可以好好拥有、好好使用的。不正道的财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是你应当拒绝的，更不应当成为你追求、你盼望得到的一种动机。这就是贪爱，你不要贪爱钱财。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你们要多少才满足呢？没有一个人说我够了，我这样够了，因为我们常常的够了之外，看见还有别的需要，所以我还有别的需要，所以如果多一点会更够的。那么有更够了以后，还有别的需要，再多一点就更够了，所以我们就常常感到自己不满足。那现在我再讲一件事，就是在我们追求和我们知足中间要怎么平衡的问题啊，这是很重要的智慧。因为许多人的追求已经违背了知足的原则，还有许多人知足就放弃了追求的原则。所以知足的人都不追求，追求的人都不知足，那么不知足是错，追求是不是不同？如果追求是对的话，那要追求就不可知足；如果知足是对的话，要知足就不可追求。有没有人在追求的中间又有知足，又追求又知足？知足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犯过，在追求上他也没有错误，有没有可能呢？这是你们很想知道的，对不对呢？我们如果每个人知足，什么都知足，什么都知足，那我们跟猪就差不多一样。猪比如说明年要穿夹克，后年要打领带，要放比较漂亮的皮鞋，过比较卫生的生活，选择什么吃东西比较卫生，在哪家餐馆吃比较好，哪里比较没有 cholesterol， 猪不会的，没有 better living 不可能。请你注意 ，better living 是人才会有的 ，better living 是求全心理的一种生活具体表现。啊，我在看到有钱的时候，家整齐一点，地毯换一个比较好的，啊，我们的玻璃要厚一点点，我们穷的时候屋顶常常漏，我们有钱的时候大换比较好的屋顶。我从这个马浪神圈自己盖一座房子的时候，是整个神圈都是一瓶做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别人都是用瓦，我是用芯片，就白天热得不得了，芯片热得不得了，晚上冷得不得了，我没有陪盖住就好了。结果 几年了，完全一个人还板上忙得不得了。后来我有钱，我要改一点。等我走的时候，整座建我自己全建的房子就奉献给神学。我这个地方不行，因为我看到我这地方可以住了，就要去给上帝用。我不要了，就是要奉献给上帝。这次我卖了一个房子，10多万美金，全部奉献给上帝用。我自己不拿1块钱，因为我说有别的地方住了。就这样，用这个办法呢，使我们学习 better living，better living 穿好一点，那么用好一点，我们生活好一点，这样就需要更多钱了。更多钱的是我们做工，我们有没有可能做一些比较得到盈利大一点工作？如果有可能，是不是贪婪时间？是不是贪婪钱财？我们有很多人的薪水落价的，但是薪水起价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的人家说你贪婪钱财，对不对？你这是感谢上帝，我薪水起价了，你这个主啊，魔鬼试探。所以基督徒有可能不懂得这些平衡的原理，去过个假冒伪善的生活。我告诉你，有很多基督徒是精神分裂、双重人格而不知道。特别那是讲灵魂体，灵魂体到结果的灵与魂分开，魂与灵再分开，感情意志理智分开，你到堂内从到堂外的两种人，这个在基督徒面前的非基督面前有两种人，双重人格精神分裂很厉害而不自救，很可怜，很可怜，能不能做到你们一套，到门一套，白天一套，晚上一套，在牧师面前一套，在酒鬼面前同样的一套，无论是对基督徒对非基督徒讲同样的话，在前面在后面一样样的，能做到这一点才对的。那我问我们有资格得到更多钱告诉呢？有条件过更好的生活告诉呢？我们能得更大的薪水的工作，我们一定要不掉吗？没有，你可以赚更多钱，你可以做得更大，你可以发展你的事业，你可以很大的雄心。圣经从来没有反对人的雄心，圣经从来没有压制人的追求。你说有，圣经说不可图谋大事，圣经从来没有说不可图谋大事。圣经有没有说不可图谋大事啊？有没有？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读圣经？有一节在巴黎说什么？不可为自己图谋大事。所以你图谋大事图，你愿不愿意更高的理想去做更大的工作？做，你可以做更大，你可以发更大的财，你可以更追求有更多的钱。没有说不可为自己啊，这是重点。不是不可图谋大事，如果基督徒满足，基督徒都满足，每一个基督徒满足，那么让非基督徒一直追求，我们一直满足，结果全世界最好的工东西、最好的工作、最有前途的、最有利益图谋的，都被非基督徒拿去。基督徒最后像乞丐一样感谢主，我永远满足，那这世界像什么样的？那那个时候，全世界人都要更富有，我们最贫穷，你怎么帮助穷人？你怎么样帮助穷人？你怎么样施舍？你怎么样鼓励别人？你怎么样帮助人发展？你发展没错，你在经济上的领头也没错，你比别人更有钱也没错。问题是，你用什么办法得到这钱？你为什么要这个钱？你为自己，或者为别人？是为主、为教会，还是为你自己的物质、为你自己的思想？把这个动机的问题、方法论的问题、目的的问题、跟你心态的问题，这几样搞清楚了以后，追求吧，向上进吧，得更多的利吧，没有错。第一，方法正确；第二，态度正确。第三，目的正确；第四，动机正确。哪个呢？发财、发财没有错。你有很大的才干，为什么你肯停下来？你有很大的恩赐，为什么从来不长进？ 你有可能投资，有可能更大的发挥，为什么裹足不前呢？你还以为这叫谦卑吗？这不是谦卑，这个躲藏，这个叫做蓄图埋金。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你岂不知道？你既然知道没有种的我要收，你既然知道没有这个播种的我要都要这个收成，那为什么你不把钱原本的道理把它取回来呢？你为什么把我给你的金放在你的马上起来？这表示耶稣基督要我们去发展，我们不能隐藏。”我们不能瞒藏自己，我一定要发展。我相信我这一生怎样靠过主的恩典，把在我里面神赐给我的恩赐、才干、智力、天赋，把它发展到今天这个情形。我相信是神所喜悦的。同样以我不神学的做了几年傻里傻气，什么工作做不来，结果呢教会关起来，现在离开圣工什么工作不来，你们一同在课堂里面念书的人，你们一些人现在已经不能侍奉上一点都没见过去。我一直发展，一直发展，我不是说呢我们要这个发挥到一个地步变成专门就遵从自己高举自己，不是我们为神的缘故发展自己，我们为神的缘故做得更好的地步，我们为神的缘故同一门大事是没有错的。耶稣说你们愿意伟大，如果你们愿意做大，耶稣也说我要你们做比我更大的工作，我的门徒要做比我更大的工作，哪里可以？我们做比耶稣更大的工作还耶稣肚脐怎么办？那我们去做上家做了，用到以后我们的主的肚脐，我们主要肚脐主要他的工作干什么？要有长进，要有发挥，要有继续不断的追求。你越要伟大，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你要做大，就做众人的仆人，做众人的用人。这表示有方法用。你做大没有错，但你的方法要对。你的方法对，动机对，目的对，心态对，过程的原则对，那么你不必怕人家批评你，尽量发挥，尽量发展，尽量发展。你说要知足吗？要知足，跟要发展，然后怎么样平衡呢？一面发展，一面有自己知足，有神同谋大事，就是这样平衡。所以为自己懂得知足，为神同谋大事。如果足许可，我这次要做多少工作？我足许可，我要传多少道？我足许可，我要赚多少钱？这些钱的怎么用？我要顺着神的引导，使我用钱荣耀上帝。什么用钱建立教会？用钱造就圣徒？用钱做一些伟大的文字工作？用钱使世人看见神的国度在地上扩展？这样你追求得到更多的钱，何妨？没错，这不是贪爱钱财。所以呢，贪爱钱财不跟你有多少钱成正比。你不能因为说这个人很多钱，所以他是富人；这个人很少钱，他是穷人。对某某人来说，很少钱已经过于所当有的，是富的；对某些赚了大的人，多少钱还不够，他是穷的。只有神才知道谁是富人，谁是穷人。相似的，你到底怎么叫做贪爱钱财？就是看你贪多少钱，你要多少钱。贪爱钱财，不是从有多少钱来看的，那是从你对钱的态度、你对钱的动机来看的。如果你是为自己，那么你就是贪爱钱财；你不计较不久，就是贪爱钱财。你领受不应该领受的，而且存心去得着的，这就是贪爱钱财。你不可存心贪爱钱财，那你要追求吗？你要长进吗？你要更好的生活吗？你得到更多的钱吗？没有错，你用准确的看法、正当的动机，得着应当的钱，花在应当花的事情上，
这不是他的现在，你明白了吗？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来吧，让我们跟耶和华。